希伯来书问题解答的第一部分，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南汉弟兄1957年9月27日星期三晚上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夫·逊维尔所传讲的信息，希伯来书问题解答的第一部分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70925，历时1小时53分钟。那没有神他怎么能做那事儿呢？那这真是一件很难的事儿，不是吗？没有主，这事儿根本做不到。那我不打算引用这些来讲。我原以为会拿到一些难的问题，那你知道，所以我最好多准备一点。但是，那这些问题都很容易。那可见会众中并没有太多的疑问。那只是一些简单的，那比较容易的问题。那但我很高兴靠着主的帮助，那尽我所能的来解答他们。那跟布莱特姐妹今晚在这儿吗？啊，路德姐妹你在这儿吗？路德姐妹，哦，在这儿。那我拿到，啊，是的，啊，我带来的那个地址，啊，我没带过来。那我就放在这儿，我把它写在小笔记本里，可是笔记本留在家里。那回家时如果警察逮住，雷曼弟兄你就要来救我了。那你跟贝利说一声，我的小笔记本留在家里了。今晚我得无证开车了。我刚换了衣服，还以为放在口袋里。那下午我匆匆忙忙，快快的割了一下扫就停下来。那赶紧进屋换衣服，就跑到这儿来。那我带了分类词典，那待会儿你可以去拿到地址。那不要那封信感到难受，我要是没有收到比这更糟糕的信，那才快了。那这还是一封很不错的信，是不错的，真是很好的信。那我跟你说过，真不愿意读，但眼睛瞄到你知道就忍不住要读一读，因为我想知道他在说什么。那信写得很不错，那真正的主学教师才写得那么好，那写得很好，我欣赏的。那得给你。那瞧，我喜欢有人给你写一些意见，与你略为不同的信。瞧，如果一直以来没有人跟你不同，你就得不到更新。那需要一些不同的意见，那这样你再明白，扎得更深。那如果你不小心，总是千篇一律，那这样做你就会陷入麻烦。偶尔有人与你意见不同，给你松松羽毛，那你就能一直保持前进。那在非洲我看到两只小狮子，那只有像这么一点大，那有花斑小不点的狮子，那是一公一母，那他们看上去就像小猫，那就像这么小，很可爱的小家伙，只知道玩耍。我想把他们带回到美国，就把他们装在鸟笼里，我想把他们带回来，但找不到任何疫苗给他们注射。那若不先打疫苗，他们是不会让我带进美国的，但在整个非洲根本找不到那种疫苗。那如果你想知道他们是不是狮子，那你拍一下他后背就知道了。他会摆好姿势让你知道他是一只狮子，那他要让你知道他是谁。那有时你也得这样，那你知道倒着捋捋毛看看有什么反应。那不过我们不会像狮子那样发怒，我们喜爱人们问问题。那路德姐妹，那像这样的问题，那对我是非常有好处的。那我喜爱这个，那讲，那我不愿意拿到那些恶劣的问题，但这些是好问题。那我们拿到了一些那问得很到家、能挑旺人心的好问题。那刚才后厅里有位传道人问我说，启示录十一章那两个先知是在被提前出现呢，还是在以色列人被带走之前出现的？那这类的问题是你要花很多的时间来解答的。但这一类简单的问题没有什么。那开始前让我们先低头祷告。父啊，那经上提到过，那当你12岁时，人们发现你在圣殿里，那坐在文士和教师当中与他们讨论圣经，他们都很惊奇，那些在圣经方面训练有素的长者看到一个12岁的男孩在经文的解释上把他们给难倒了。那你是以父的事为念，你对母亲说，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就用这个属灵的意思解释了这个经文。那我们祈求你主，你知道我们多么的软弱无助，那动不动就犯错误，请你今晚以圣灵的形式临到我们， 来向我们讲解经文。我要等候并依靠你。那倘若曾经什么时候，我试图把自己的思想解释或思义摆上，那使得听起来好像我的讲解是正确的，那么主要封住我的口，如同你封住来追赶但以理的狮子的口一样。你仍旧是同一位神，愿这一切完全是那当我们依靠圣灵时，愿他向我们启示这些事，那愿他讲解的时候能够讲得如此的明白，叫问问题的人可以能够接受。那如果答案与我向来所信的不同，主啊，也愿我的心欢喜，因为知道我得到了新的东西，还有主美善的道。因为你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然而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那当这些的经文教导完以后，肯定会冒出许多不同的想法等等。神啊，我祈求你，那这些的问题既然是带着甜美温和来问的，那也愿圣灵同样带着温和甜美来回答。我们奉耶稣的名这样祈求，并为神的荣耀和他教会的建立，阿们。很多时候那任何事若掺杂了自私的动机，那整个的味道就变坏了。那这些的问题是教导完这些的经文之后提出来的。那我拔掉了一颗牙呢，今晚讲话可能会有点漏气儿。那如果装上牙托就讲不了道，所以我要讲慢一点，我把牙托拿掉，那有时候会像吹哨一样。那葛普里太太讲过她丈夫的一个故事，她以前从未见过她那样急躁。那她有颗前牙给拔掉了，那牙托也丢了，那时他刚好要拍电视节目，那找不到牙托，那还有几个后牙都放在盘子上，那当他讲话时，那气儿从牙缝里漏出来，像吹哨那样。那太太说他便跪下来祷告，大汗直流。电视节目开播前十分钟，他们终于找到了那个牙托，他从裤管那掉到鞋的那脚趾的位置那里，是个男服务员找到那颗假牙的。那葛普里太太讲解的这件事那就在这儿，那所以我拿来了是张小报纸，那我想就夹在我的圣经里。所以有点是这样，随着年纪增大人变衰老，那你知道就会掉这些东西，麻烦就来了。那我与罗伯逊弟兄等人外出时，一天早晨我在刷牙时把一颗假牙弄断了，那只好带去给牙医补。那所以愿主加祝福给我们。那现在我们那如果可能，我要尽力解答每一个问题。那托尼弟兄，靠着神的恩典，我得到了您的梦的解释，那太奇妙了，那很高兴我能明白的。那梦的解释是很好的，我想我不要在这里公开来讲，那如果你要我私下跟你讲，我会单独跟你说。那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就来问我，无法告诉他的梦是什么意思，直到我在主面前为这事祷告以后，那后来主启示给我，告诉我梦的讲解是什么。那托尼弟兄，这很奇妙，对你是个好消息。那第一个问题呢，我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因为这些都是好问题。那今晚我不想拖得太长，那如果解答不完，那也许我们可以在星期天再解答。请解释一下马太福音25章46节所说的永行是什么意思。那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面黑暗中去，这是指他们从神的思想中被剪除吗？那先来看第一个问题，是在马太福音第25章。那现在那以前我从未查考过这些经文，只是刚才在后头看了一下，那我尽力来弄懂他们，那明白什么我就答什么。那请你们跟我翻开圣经，那我们一起来查考。那我也要查考希腊文分类词典，那这样你们就能够明白原文的意思。那我喜欢这样，那么我们就希腊文和英文的两种的意思。那现在这样查考可能会慢一点，因为我要翻来翻去查考经文，那尽量找到他们，那把他们放在各自的位置上。好的，那 有人要用圣经查考吗？那需要的请举手。那我想后面还有三四本呢，如果你想用经文来查考，很好。那告诉弟兄，你能拿过这些圣经了吗？那如果能用圣经查考，那对你是有好处的。那我想这里有一本，那如果你想要，那可以拿下去。那要用圣经的人请举一下手，那这小伙子会拿给你们的。那我们要来一起查考这些的经文。那读完了这些的经文和最后的几章，那希伯来书前七章教导完后，那当然那梅希尔弟兄和高德弟兄，那他们已经把这些的讲题都做了录音，那拿去了，现在准备把他们印成书，那他们已经拿到了。那我们连一半都还没有讲到，只是在面上稍微的刮一下。那我想他们已经讲到要点了，那就像取出精髓来，然后那把他们强调一下。那这些只是希伯来书教训的一部分精髓，那梅希尔弟兄很快会把他们印成书，那每个人都要。那这个问题会引起，那在传福音的教会中那不能讲解这些，但这个教会那也是传福音的教会，那你一讲到某个教训就会引来许多人的猜疑和各种的想法，那肯定会的。那我远远算不上是教师，也根本不是解经者，但是我要是不先求问神或找出最佳的答案，那我就不敢说什么，那甚至不敢做什么。那昨晚有位可爱的弟兄问我，他说伯南弟兄，那有一次苏瑞的弟兄说，那人们无论在哪里都无法找到你的错，那瞧你总有办法脱身或避开。我说瞧，原因是这样，做事前我总是多想一点，瞧如果有人问我，我就能告诉他们我的想法是什么。瞧，那如果你思想正确的事，在你做任何事之前尽力站在神要你站的那边，那么人就很难找到你的茬。那你无法想象那时亚哈他试图要找以利亚的茬，你能想象那时法利赛人试图要找耶稣的茬吗？耶稣很快就回答了他们，因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照神的旨意做的，那这就是他能给予回答的办法，那这也是我们要用的办法。那这个问题是这么问的，那我们就讲这个问题。请解释一下马太福音25章46节所说的永刑是什么意思。那注意听，大家都注意了，马太福音25章46节，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这个问题问，请解释一下，那永远这个字是由从一个时候到永远这些词来的。那永远是指一段的时间，它只是指很长的时间，就像永远。那如果你那读着经文，那我不知道是谁问的，因为上面没有写名字，那用不着写名字，我没有要他们写。这样，那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注意这些是指恶人。那问这问题的，那这位可爱的人，那请你接着读下一句，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那这些的恶人要往永刑里去，那在某段的时间里，但那些的义人拥有永恒的生命。你找不到永恒的刑法，不可能有。瞧，如果有永恒的刑法，他们就得有永恒的生命，如果他们有永恒的生命，那他们便得救了。瞧，不可能是这样。那你若留意，这问题本身就已经回答了。瞧，这些的人，那注意，那我来读前面的那些，从44节读起。他们也要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或渴了或做客旅或赤身肉体或病了或在监里不伺候你了？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做在我身上了。这些人要往永刑，是永远的刑里去，那是十个人。 但那些的义人要往永恒的生命里去。那看到这差别了吗？那些的恶人要受永远的刑罚，但永远是指一段的时间。那如果两者是一样的，那么就得这么写了，这些人要往永远的刑罚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远的生命里去。行，或者是这样，这些恶人要往永恒的刑罚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恒的生命里去。瞧，如果有永恒的刑罚，永永远远的受刑罚，那么呢，恶人就得到了永恒的生命了。然而只有一种永恒的生命，那是从神那里来的，没有开始的就没有结束，有开始的就会有结束。明白我的意思吗？那经文本身已经回答了这位可爱人士的问题。那如果你看希腊文词典，这些人要往 Ema， 那被剪除进入火里，进火湖里去。那在希腊文词典里面，这个字叫做 Ema， A-I-N-I-O-N， 意思是一段时间的刑罚。那这里是指一段时间的刑罚或刑罚的时期，是吧？他们要进入一段刑罚的时期里。那 A-I-N-I-O-N， 那这个词用来是指时期，一段的时期，有限的时期。那所以这词翻译成英文就是永远，是指一段有限的时期。那这词是从希腊文来的，一段有限的时期。那 A-I-N-I-O-N 这个词的意思就是一段有限的刑期。但是我们再看另外一个，那些的义人要往永生里去，那这是不同的。瞧，永恒的生命，永恒这个词是由永恒这个词而来的。永恒既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不是永永远远的。那这应该回答了这个问题。叫一位，只要你只要仔细读一下经文就明白了，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但那些的义人，那些的恶人要进入永刑里。那在某段时期内受刑罚，那可能是十亿年，我不知道，但是他注定要因他的罪受刑罚。那罪有一个开始，那肯定的也必有一个结束。刑罚有一个开始，也必有一个结束。地狱是为魔鬼和他的使者而造的。行，好的。那下面还有一个要回答的问题，那我来答一下。那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那与前一个紧密相连的。那在这里，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这是指他们从神的思想中被剪除吗？不，不会是这样。那这里你是指婚宴。那唯有本国的子民，那这里所问的这本国的子民是指犹太人，他们被赶到外面黑暗里去。那他们已经被赶到外面黑暗里去了，他们经历了长期的哀哭切齿，那被赶到外面的黑暗里去，是为了让你和我有悔改的机会。但他们永远不会从神的思想中被剪除，他永不忘记以色列。那读过圣经的人都知道，以色列被称为本国的子民，然后这是一个国度，是个应许。换句话说，神处理以色列人是当作一个民族来处理，就是本国的子民。那你还记得在一处经文中，主说在末后的日子，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将一同在天国里坐席。请，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将在那国度里，他们已经在那里，他们是那国度里蒙福的人。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面黑暗里去。那此处所指的新郎就是从这里来的。那新郎来的时候，那他们都五个童女出去迎接主，他们灯里没有预备油，另外五个童女在灯里预备了油。那你若注意，这是一幅很美的图画。那又有犹太人，又有外邦人，都遭到了拒绝。那记住这一点，一直以来都有三种人：犹太人、外邦人，就是那些形式化的，那犹太人、外邦人还有教会。那如果你把这三种人搞混了， 那读启示录时你就会陷入困境。因为如果你不，那就像有一次布哈能先生对我说的，他说别人谁想读懂启示录，谁就会做噩梦。那为什么呢？他说这里心腹在地上，龙就从口中吐出水来与他征战，而同时又有144,000人作为心腹。那这是耶和华见证人的教义，他站在西乃山上，而这同时心腹又在天上。不不，你搞错了，有三种人啊，那被人弃绝的犹太人，还有睡着的童女，那这不是那妇人的儿女，而是他其余的儿女。龙就从口中吐出水来要与他们征战，启示录11章。那接着实际上这144,000犹太人，他绝不可能是心腹，而是犹太教会余剩的人，但耶和华见证人的教义把他们都当作心腹了。我不明白他们怎么能这么想，因为你不是心腹。那你们注意一下启示录这里，他说他们原是童身，他们都是太监。那什么是太监？他们是，那太监是守殿的，是守卫皇后的，因为他们本是男人，但没有了生育能力。那你注意到我们这里说他们是未曾沾染妇女的，他们是圣殿里边的太监，他们是神按所定的人数从犹太人中挑选出来的。那如果你注意，那但愿我们讲一下这点，那这样你们心里就能清楚了，那就能够真正的明白了。那让我们来看一下启示录第7章，那就知道经文在这里怎么说的。那这是一件很美的事。此后我看见四位天使站在地的四角，那这与以西结书9章并行。他看到犹太人遭毁灭，那是在启示录7章这里他看见外邦人遭毁灭。我看见四位天使站在地的四角，执掌地上四方的风，那风指战争和纷争，叫风不吹在地上海上和树上。那有战争，那执掌。真希望我们有时间深入来讲这个问题。那这事儿发生了，那罗塞尔先生就是在这儿搞混了。那他发预言，那看见这事儿临到，就预言是主耶稣的再来，却不晓得这是教会盖的印，就离开了。行，那人们纳闷，世界大战怎么会呢？第一次世界大战怎么？那瞧，他于11月11日那一天的11点停战了。11月11日11点，就在停战后不久，奉耶稣之名的水洗和圣灵洗的真理启示给了教会，刚好是在停战后不久。那如果你把这点跟启示录连起来看，我们曾把他们紧扣在一起，在腓拉铁菲时代和老底嘉之间，卫理公会是在腓拉铁菲时代，有兄弟之爱，最后一个时代教会时代是老底嘉时代，是个不冷不热的时代。主在那里说，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门，敞开的门，一个敞开的门。那如果你参照前面的经文，他把整个的信息都连在一处，那使你看到的确是这样的。那注意，在洗礼上都是用父子圣灵，那我们要直接讲到这点，那这点绝对是天主教的信条，那绝不是基督教的教义。伯特先生，那今晚有个问题问到这一点，我们也带来了希腊文词典和历史资料表示的。那圣经中从来没有人那样施洗，那圣经写成后600年也没有人那么做。我可以用天主教本身的教义来证明这一点，洗礼和洒水礼正是从天主教开始的，他从天主教出来进到卫斯理教会和卫理公会教会，那卫理公会把他带入了浸信会，浸信会又把他带下来，但仍旧是个虚假的教义。我们可以回到圣经中向你们证明，因为圣经说按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的确是这样。他们用，那我能证明圣经教导人们奉主的名施洗，到了黑暗时代就改了，到了第四个教会时代，北加摩教会时代，主说 在1500年的黑暗时代里，他说你还有一点光，因你没有弃绝我的名。当他从天主教时代来到了别的时代后，主说按名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你弃绝了我的名。这就是了，行。那这一切把整个的经文都连在一起，构成一幅美丽的大图画。那注意这点，执掌地上四方的风，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从天降下，拿着永生神的印。是印。那什么是永生神的印？那你们安息日的弟兄会说，守安息日是，我要你们给我指出是哪里有经文这么说的。这不在圣经里，没有一处经文说那是印。那你们来读一下以弗所书4:30，就会知道什么是永生神的印。以弗所书4:30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不是等候下一次的复兴会，而是已经有了永恒的保障。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你看看以弗所书4有没有这样说。那读一下你的圣经脚注，把整本的圣经串起来看，就会知道。那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拿着永生神的印。那记住，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人们才以圣灵的喜来教导圣灵的事。那我们刚庆祝过那40年的金色喜年啊，或者说是第40个喜年。那他就像那得着权柄能伤害地和海的四位天使大声喊着说，地与海并树木你们不可伤害，等我们印了我们神众仆人。那你们看到了这问题的关键。那子民们，瞧，神众仆人的额，不可伤害，不可毁坏地，那不要让原子弹爆炸，那不要完全的毁灭地，只等到神的众仆人都受了印。那如果我们回到过去，到过去看一下，那就在《世界大战衰亡录》一书的第二卷，那写着当时艾伦贝将军在攻打那直到逼近耶路撒冷的防线。那他发回电报给英王说，我不想对这城开火，因为它是一座圣城，他问我该怎么办。那英王说祷告，他便再次驾机在城的上空盘旋。当他飞过来时，人们说阿伦贝来了，城里的穆斯林以为他是说阿拉来了，就挂起白旗投降了。那阿伦贝迈步走进了耶路撒冷，每打一枪一炮就夺了城。那这是照着预言，没错，那城就交还给了犹太人。后来兴起了一个希特勒，在全世界范围内逼迫犹太人把他们赶回来的去。圣经说神要把他们背在大鹰的翅膀上带回去。当犹太人开始返回时，那几周前那生活杂志等报刊都有报道，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他们把老人背在背上带回那里。记者采访了他们，那纪录片和照片我这里都有。他说在那里挂着大卫的六角星旗，世界上最古老的国旗又挂在那里了。这是2000年来他第一次挂在空中飘扬。耶稣说当无花果树发嫩长叶的时候，这世代还没有过去。那他们把那些的老人带到那里，问他说，怎么你们要回家，你们要回来死在家乡吗？他们说不，我们要来见弥赛亚。弟兄，我告诉你，我们正在门口了。这就是那些仆人们，他们下到那里去，而不是这帮的犹太人，他们欺骗人，倘若可能连你的假牙也都不放过。这些不是主在谈论的犹太人，而是那些下到那里守律法等等的犹太人，他们甚至不知道弥赛亚曾来过了。那在斯德哥尔摩，那派特里斯弟兄曾给他们送去100万本的新约圣经，他们一拿到手就开始读。他们说，那么如果这是弥赛亚，让我们看看他行先知所行的神迹，我们就相信他。那这对我的事工来说正合适不过了。那再过2小时我就要抵达耶路撒冷的城门了，就要进去了。当时我在埃及的开罗，我在那里走着走着，圣灵说现在不要去。那我想我是在想象吧。那我的机票都买好了，都准备上飞机了，有人在那里迎接我，是一大帮人，是从神学院等地方来的。我又走了几步，圣灵说不要去，你不要去。我便走到机票代售处，我说我要退这张票，我要去希腊的雅典，去马尔斯山。他说，可是先生，你的机票是去耶路撒冷的。我说我要去雅典，那不去耶路撒冷了，圣灵在等候，那个时候还没有到，现在还不是时候。那注意，印了我们神众仆人的额，说地你们不可伤害，当我们印了我们神众仆人的额，那大家都知道那就是圣灵的印。我注意， 我听见以色列人各支派中受印的数目。那看看他们是不是犹太人，那注意这点，以色列人各支派中受印的数目有144,000，里面一个外邦人也没有，那是末日。那注意，犹大支派中受印的有12,000，流便支派中有12,000，一直下去，加德支派有12,000，拿弗他利支派，那这样一直下去，那到亚设支派，那西布伦支派，那共12个以色列支派，12乘12,000是多少？144,000，共有144,000的犹太人，不是外邦人，是犹太人。这些人跟心腹没有关系，所以耶和华见证人在这个教育上是错的。圣经明说他们是犹太人，不是外邦人，他们是神的仆人。外邦人从未被看作是仆人，我们是神的儿女，不是仆人。那读下面的经文，就像人吃西瓜说这是好瓜的，让我们多吃一点，这里那神在这里有很多的好的西瓜。那现在我们来读第八节，西布伦支派中有12,000，约瑟支派中有12,000，贝阿敏支派中受印的有12,000。瞧，作为犹太人，约翰认得他们各个支派，他看见以色列的12个支派，每个支派都有12,000，12乘12,000就是144,000。那这就是他们，不是教会，是犹太人。圣经这里说他们都是以色列人，各支派的名字都提到。那注意第九节，此后，那这个时候心腹来了，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够数过来。那些人是殿里的太监，那他们只有144,000人，只是那么一小点儿。他们只是一些守护圣殿的，是陪伴心腹的，是他的护卫。这144,000人是给心腹做护卫的，是殿里的太监。那注意，那当然我知道你们会翻到起初的14章，说叫无论心腹走到哪里他们都跟着，绝对的，皇后走到哪太监也跟到哪里，是的。但他们是谁呢？他们不是别的，是做护卫的。这的确是圣经在这里所说的。注意，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数得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那是外邦心腹来的。好的，站在宝座和羔羊的面前，这是他们的救主，是羔羊，不是律法，是羔羊恩典，身穿白衣。那注意看一下，看这白衣是不是圣徒的衣。那么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那如果这不是五旬节的复兴，那我就从来没有听说过了。那么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众天使都站在宝座和众长老并四活物的周围，在宝座前面伏于地敬拜神，说阿们，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都归于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那这听上去好像一场帐篷复兴会，不是吗？肯定的。他们是谁？是那144,000人吗？绝对不是。这许多的人没有人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我们看到了吗，亲爱的朋友？那注意，那接着读。那长老中有一位问我说，这些穿白衣的是谁？是从哪里来的？长老问约翰，那因为他是犹太人，认得那144,000人，他说那你认得他们，他们都是犹太人，但这些人是谁来？是从哪里来的呢？你看长老怎么说吗？长老中有一位，那是在宝座前的长老，问我说，这些穿白衣的是什么人？是从哪里来的？那我们都晓得犹太人和他们的约等等，但这些人从哪来的？那注意，我对他们说，先生你知道。我不知道，约翰说我不晓得，我不知道。他向我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许多危险试炼网罗我已安然度过。啊，这些人是从大灾难中出来的，把衣裳洗白净了，在教会里洗的吗？这听起来对吗？曾用羔羊的血 把衣裳洗白净了。所以他们在神的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谁在家里服侍我？我妻子，对不对？在他的殿中，那是他与我待在家里，料理家务。他是我的妻子，他是那位和我坐在一起洗我的衣服为我准备一些东西的人。做宝座的要用帐幕覆庇他们。哦，听着，他们不在饥，那看上去他们好像有几顿饭没吃了。他们不再渴，日头和炎热也必不再伤害他们，因为宝座中的羔羊被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神也被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这就是他，这个才是你所说的心腹。而那个说的是144,000人是仆人，所以这里的本国的子民，那这位问着问题的可爱的人士，那他问了这个很重要的问题，那我想我可能把他放回到什么地方去了。但是他们竟被赶到外面去，并不是指他们会从神的思想中被剪除，他们被赶出去得不到属灵的益处，是暂时的，瞧，只是暂时的。因为先知曾看到这日子要临到以色列，他就说倘若安息日被取去，以色列还成为什么呢？他们在安息日里做买卖，那做这一切事跟其他日子一样。他说瞧，你会忘记，以色列会全然被忘记吗？就说天有多高，地有多深，用你面前的丈量一下。先知说我做不到，主说我也永远不忘记以色列，肯定不会忘，以色列不会被永远忘记的。所以你看，永远和永恒是两件不同的事。以色列被赶出去，但没有从神的思想中被剪除。保罗在这里说，那但愿我有时间来查考，我就快快的找到经文，我可以给你们指出一些的经文，像这两刚进入我的心里边。保罗在那里说，他说我们外邦人要留意我们的行事为人，瞧，因为神若不爱惜原本的枝子，那而我们是接上去的枝子。他说以色列要被蒙蔽一段的时期，只是一段的时期，以色列要被蒙蔽，没错，但那帕子必从他们眼前先去。也就是说，当最后一个外邦人重生进入神的国度后，以色列人的帕子就从眼前摘去了。他们必要说，这就是我们盼望要见到的弥赛亚。没错，在那时外邦的门就已经关上了，方舟的门关上了，到那时候再也没有恩典留给外邦人了。那我用掉了整个的时间来解答一个问题，有人说那你没有来解答我的问题。好，那我们快一点看看能不能都答到。好的，那这是个长的问题，那女的问的，男的问的，不管谁问的，那每一点都很好。那主耶稣受死并不是为着全人类，即世上的每一个人，那这是对的吗？那我会解释一下。那不管是他还是男的问的，那看上去像女的脾气，而是为着那些父所赐给基督分布在世界各个角落的选民，即神在创立世界以前照着自己旨意所喜悦而拣选预定他们得永生的那些人。这种说法是真的吗？绝对是正确，没错，绝对没错。耶稣受死不只是为那这是他的旨意。那让我来看，我相信我读对了。那一个问题问他，这个圣经明确告诉我们，有一些人不会得救，是吗？绝对没错。圣经告诉我们，有一些人是被神预定要受刑罚的。你们想读这经文吗？那这样你就永远不再疑惑了。好的，那现在让我们翻到犹大书。那犹大在这里说话，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的弟兄犹大写信给那被召在父神那里蒙爱被耶稣基督保守的人。看到犹大写信给谁吗？不是给罪人，不仅是给传福音的事工，也是给那些呈上被召的人。 瞧，就是那些在天国里的人，愿连续平安慈爱多多的加给你们。亲爱的弟兄，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因为有些人偷着进来，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怎么样，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自古被定。不是说神坐在宝座上面说我要救这个人让那个人失丧，不是这样的。神死去，当耶稣死去，这赎罪祭就覆盖了地上的每个人，但神借着预知，那不是他愿意的，他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得救，这是他永恒的旨意。但如果他是神，他就知道谁会得救谁不会得救，那如果他不知道，他就不是无限的神。那圣经是这么教导的。那这样呢，要是我们有时间，那可以翻到罗马书八章，你们可以读一下。那还有罗马书九章，还有圣经的许多的地方，以弗所书一章，那可以看到神的拣选是不更改的。神赐给我们无条件的约，他差耶稣来为他所预知的人受死。不只是说啊，你说神不知道他是否会得救，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就知道你会得救或不会得救，否则他就不是神了。你知道无限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吗？那你查一下字典，找找无限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叫神知道将出现在地上的每只跳蚤、每只苍蝇、每只萌虫和每个细菌，在他们存在以前神就知道了，否则他就不是神了。肯定的，他知道的。好的，所以在那里神不能说我要把你送进地狱，我要把你送进天堂，神要你们都上天堂。但借着预知，神知道这个是个恶棍，那个是个绅士，是个基督徒，瞧。因此他必须差耶稣来受死，也拯救那个神预知他要得救的人。明白了吗？那看这个，圣经明确告诉我们，必有一些人不会得救，因此若这赎罪祭覆盖了亚当的所有的族类，而一些人因为没有善用神的应许或所提供的祭物而失丧了，那么他岂不比全能神永恒的安排和旨意更有能力了吗？那这人现在在问第二个问题。那么要是这样的话，人的自由意志岂不比全能神永恒的安排和旨意更有能力了吗？不，我的弟兄或姐妹，肯定不会的。没有任何更有能力的东西，人的意志无法与神审判的永恒旨意相提并论，不可能的。瞧，那你的第一个问题是对的，那第二个问题就不对的，朋友。那因为你看，那你看这问题是这样写的：人的自由意志岂不比全能神永恒的安排和旨意更有能力的吗？行，当然肯定不会。人的意志怎能比全能神的旨意更有能力的？人在血气的光景中想要做他要做的事，岂能比永恒完全的神更有能力的？当然不会，不可能的。瞧，永恒的神他的旨意是完全的，你怎能说地上一个属血气的人，无论他有多么公义，他的意图是不可能同永恒全能神的旨意相提并论的。有个姐妹从会众中说话啊，请说。那对不起，我原本只是想问一个问题，你误解了我的意思。哦，好的姐妹，我一点也不相信那一点，我是说神永恒的旨意架努在人的自由意志之上。哦，没错。哦，瞧，是我读错了。好的，是的姐妹，那你完全是对的，我没想到是你问的问题。好的，那带你看，那我这里读到的，行，那让我们来看看，若这赎罪祭覆盖了亚当的所有族类， 而一些人因为没有善用神所提供的祭而失丧了，那么人的自由意志岂不比全能神永恒的安排和旨意更有能力了吗？我错解了你的想法。是的，全能神永恒的旨意，那瞧，这就解决了，我想每个人都明白了。那如果是，请举一下手。全能神永恒的旨意肯定远超过人所能做的一切。那我不明白马太福音28章19节论及水洗的亮光它是什么意思呢？那这个问题可能要花一点时间来讲。请你们哪位跟我翻到马太福音28章19节，我们要找出这人所问的问题，我们要找出这人所问的问题。25章，那你若牢牢地持守住这经文，就能使你变得刚强。那这是好的，瞧，那这不是传福音的聚会，而是那有些人试图说这是圣经里的一处矛盾。那现在我要请哪位翻到，那我们读马太福音28章19节我想请哪位翻到马太福音28章19节，那也请哪位翻到使徒行传2章38节。那位弟兄，你手上有圣经吗？那现在我要你们自己读一下经文，我会给你们看圣经中有一处自相矛盾。那人们说圣经本身不会矛盾，我要你们认真思想这一点。那这点会使教授们感到措手不及的，但也是很简单的。那我来读马太福音28章19节，那你们跟我来读，你们哪位准备一下使徒行传2章38节，我从18节读起。这是马太福音的最后一章。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那父的权柄在哪里呢？如果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了耶稣，那么神就毫无权柄了是吗？或者耶稣只是在编故事，他在开玩笑吧？他就是那个意思。你不相信他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吗？像如果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了他，那么神的权柄在哪？他就是神，绝对是的。那对这点只有这个答案，整个的意思就是这样。瞧，他要么是神，要么就是另外一位坐在那里，以前有一点权柄，现在一点也没有了。瞧，所以你不能把这点混淆了。在同样这件事上，我们要正确的明白。好的，那天上地下的所有的权柄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是行传2章38节。那现在听哪一位？那等一下，是行传2章38节。那现在请认真听，要有耐心，那我们就会明白了。那这是耶稣告诉他们后的十天以后，他曾在马太福音28章19节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那彼得十天以后他没有传讲别的道，他们上到耶路撒冷的一间楼房，在那里等了十天，等候圣灵的降临。多少人知道这点？那在这个地方彼得在那里，彼得拿着天国的钥匙。好的，我们来看他怎么做的。马太我是说使徒行传二章，我们来读36节。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那么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他既是主又是基督，难怪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了他。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对他们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那这有了个矛盾，马太福音说奉父子圣灵的名施洗，而十天后彼得在使徒行传2章38节却说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圣经中第二次提到的悔改或其实是在使徒行传8章，当时腓力下到撒玛利亚传福音，他们领受了圣灵，他们都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接下来提到了另一次是在外邦人领受圣灵的时候，使徒行传10章48节，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因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为大。于是彼得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 谁能禁止用谁给他们施洗呢？就吩咐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那我在这里说一件事，那给你们看一件事，那这样你们就不会忘记。我给你们做个示范，那我这么来做。那地上的民有几种的族类？有三种，韩、闪和亚佛的族类。多少人知道这点？我们都来自挪亚的三个儿子，韩的族类、闪的族类、亚佛的族类。那他是昂克鲁萨克孙族。那闪的族类是，那有三种的世人，那犹太人、外邦人和半犹太半外邦的人。那注意，那这是韩、闪、韩和亚佛。那第一次提到洗礼是由施洗约翰先提到的，多少人知道这是真的？好的，那我先把它放在这儿，先放在这里。施洗约翰，约翰在约旦河给人施洗，吩咐人应当悔改归正，与神和好，变卖财物，周济穷人，兵丁有粮饷就当知足，应当与神和好。多少人知道这里？他在约旦河给人施洗，不是洒水或倒水在他们身上，而是把他们浸在水里。你们若是不信，这里有希腊分类词典，来查一下看看。希腊字 baptizo 意思是不是施洗、浸洗，放在水底下埋葬。那这里所提到的是第一次的施洗，那第二次提到的施洗是耶稣的吩咐，在马太福音28章19节。第三次提到的施洗是在使徒行传2章38节。再次提到的施洗是在使徒行传8章。再次提到的施洗是在使徒行传第10章。然后我们回头来看那耶稣在这里所说的，所以你们要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那让我们来先指出这节经文的意思。那我告诉你们，圣经里面没有一处经文是自相矛盾的。那我请你们把矛盾的拿给我看。那我问这问题已经问了26年了，还没有发现一处没有经文是自相矛盾的。如果有矛盾，那就是人编写的问题。薛的先生，圣经里没有一处自相矛盾的。那这样说，那么这点又怎么样呢？耶稣站在那里说，所以你们要去教训万民，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而彼得却转过来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那这不就是你所说的矛盾？看起来像是。那如果你用输血气的头脑来读，没有敞开心，它就成了自相矛盾的。但如果你打开心来读，圣灵将这些事儿向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耶稣是这么说的，并为此感谢神。然而像那些愿意学习的婴孩就启示出来。如果你的心思不是自私的，而是有心愿意学，圣灵就必教导你这些事儿。那如果你不对照一下，你说你怎么知道你是对的？乔要同其他的经文相对照，若不这里就完全自相矛盾了。那我要问你们一个问题，这是马太福音的最后一章。那我用个简单的方式来讲，让大家那像孩子般的也能明白。那比如说你读一本爱情故事，那最后他写到，从此以后玛丽和约翰幸福的生活在一起。那你不知道从此以后幸福的生活在一起的玛丽和约翰到底是谁了。那如果你想知道约翰和玛丽是谁，你最好翻到故事的开头，找出约翰和玛丽到底是谁，然后回到前面找出玛丽是谁，是从什么家庭出来的，约翰是谁，从什么家庭出来的，他姓什么，他们是怎么结婚的，等等这些事儿，对不对？像你读这里的圣经也是这样。那瞧，耶稣从未说你们去奉父的名、奉子的名、奉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三位一体的信徒就是这样给人施洗的。圣经里没有这样的经文，主从未说奉父子圣灵的三个名字复数的，而是说奉这个名单数的。看看你的圣经就知道这对不对的。马太福音28章，奉这个名字，一个名字，不是奉父的名、奉子的名，这是三位一体论传道人的施洗方式。我奉父的名、奉子的名、奉圣灵的名，这点甚至都不在圣经里。那么奉这个名，那你说叫奉父子圣灵的名，那这样那里必定有一个名字。那么父是名字吗？多少人知道父不是名字，父是个称呼。 子也不是名。多少人知道子不是名字？这里有多少人当父亲的举一下手？这里有多少人当儿子的也举一下手？那么你们谁起名叫儿子呢？谁的名字叫父亲呢？好了，那圣灵也不是名，圣灵是他的属性。这里有多少人是人类？请举一下手。瞧，就这样，圣灵是他的属性，父子圣灵没有一个是名字，他们都不是名字。那么若耶稣说奉父子圣灵的名字施行，那我们最好回到前面看看父子圣灵到底是谁。让我们翻到马太福音第一章，看看这人是不是我们认为该奉他的名受洗的那一位。那我们可以从马太福音一章第十八节开始，那我们大家仔细来读一下。那你们问这问题的人，那我想在这里给你们做一个小的示范。那我要放三样的东西在这里，那这样你们就很容易的明白。那我做个示范，那用这些圣经和书来做个示范。好的，那我要你们仔细的看，那各位请注意听。那这个代表父神，那这个代表子神，那这个代表圣灵神。那多少明白？你们跟我一起来说，下面这个代表什么？圣灵。下面这个代表什么？父。这个代表什么？子。好，那三位一体论者就是这么相信的。那这是我们成了异教徒，彻头彻尾的异教徒。犹太，这就是为什么你无法说服犹太人。他说你不能把神切成三块再把它分给犹太人，肯定行不通的。你也不能把这种东西拿给我。像舍利先生，他是一位神，绝对没错，不是三位神。那你注意到，那这也太简单了。那现在我们要找出来，那这是谁？那哪一位的大声说出来？子神。那对不对？那这是子。那么他的父是神，对不对？那多少人相信他的父是神？那请举一下手，多少人相信神是耶稣基督的父？好的，耶稣基督降生的事儿记在下面。那现在我们回去看看父子圣灵到底是谁，也就是马太说的要奉那个名施洗。瞧，是一个名字，不是几个名字，因为不可能是几个名字，因为这里根本没有提到名字。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给了约瑟，还没有迎娶，那玛利亚就从父神。圣经是这么说的吗？圣经怎么说的？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那么哪一个才是耶稣的父亲呢？那圣经说这个是他的父亲，而耶稣却说这个是他的父亲。那么到底哪个是他的父呢？那如果他有两个父亲，那会怎么样呢？如果他有两个父亲，那他就成了私生子了。那让我们再往下边来读一读。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为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从什么？圣灵？那么怎么可能父是他的父，而同时圣灵又是他的父呢？那若这是对的，那他就有两个父亲了，对不对？圣灵就是神，圣灵就是神，所以神和圣灵乃是同一位，否则耶稣就有两个父亲了。请我们找出了后来的约翰和玛丽是谁。好的，我们找出了彼得和马太是不是在说自相矛盾的话。看到圣经本身是不是自相矛盾？这是由于缺乏属灵的悟性，人们才这么做的。没错。正思念这事儿的时候，那我念过了二十节，那现在来看二十一节。他将要生出一个儿子，那这一位是从一位神来的。你要给他起名叫什么？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那么从此以后幸福的生活在一起的约翰和玛丽是谁的？那位说所以你们要去教训万民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的是谁的？ 谁是父呢？父子圣灵的名是谁呢？肯定是他，肯定的，一点也不矛盾，丝毫也不。他指出了经文的意思，他就是父子圣灵，神是与我们同在的以马内利，是他帐篷在一个身体里，起名叫耶稣。那一体论的教会，那有关一体论的教导，我实在不同意他们说的。他们认为耶稣是一位，就像你的指头是一个那样，耶稣必须有一位父，如果没有他怎么可能是自己的父呢？如果像三位一体论所说的，他的父是另一位，那么他就有两个父，就是私生子了。所以你看，你们争执的双方都错了。但这真理是父子圣灵都是同一位，神住在一个肉身的帐篷里，除去世人的罪，绝对没错，神与我们同在。那因此，那马太福音28章19节，那现在你查考圣经，如果你发现圣经里有一个人，那思想一下，不要错过这一点。如果你发现圣经里有任何人曾经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洗，那你回来告诉我，那找我说我是个伪君子，我就写一个牌子放在背后，走遍全城，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没有一处这样的经文。圣经里每个人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的。那你说啊，等一等，传道人，那约翰又怎么样了？他并没有奉什么名字施洗啊。好的，那我们来看是怎么回事。那请翻到《使徒行传》第19章。那在那里我们看到有约翰的门徒，每个人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的。直到这里我们才发现这群人没有。《使徒行传》19章，那我们看到有约翰的门徒。那现在让我们来读，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那他是个律师，已经信主了。保罗经过了上北一带地方，就来到以弗所，在那里遇见几个门徒，他们是跟从耶稣的。如果你留意前一章所说的，他们曾有过美好的聚会，大家欢喜欢呼，那多少知道是真的。亚基拉和百基拉出席了那些的聚会，那当时保罗和希拉被鞭打投入了监里，对不对？那后来他们去了那里，找到亚基拉和百基拉，他们上面有一个复兴会，是由一个名叫亚波罗的浸信会的传道人主持的，他引证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那保罗找到了他，保罗经过了上边一带地方，就来到里弗所，在那里遇见几个门徒，问他们说，你们信了以后受了圣灵没有？那你们可爱的浸信会朋友，当你说信的时候就领受了圣灵，这里所说的岂不动摇了你的神学之柱吗？保罗有意要问这些的浸信会信徒，你们信了以后受了圣灵没有？那诸位，他们怎么说的？他们回答说，没有，因为曾听见有圣灵赐下来。保罗说，这样，那如果你看这里的希腊文分类词典，那他是这么说，你们是怎么样受洗的？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他们说是约翰的洗，回到过去约翰给我们洗的。那现在我要问，如果你受过那样的洗，会觉得满足吗？那位给这些人施洗的，就是同一位在耶稣基督道河里为他施洗的人。那个施洗非常的好，不是洒水，也不是泼水，而是在泥泞的约旦河里受浸，就是耶稣受洗的同一个地方。想想这点，保罗问，你们信了以后受了圣灵没有？他们说，我们未曾听见有圣灵赐下来。他说，那你们怎么受的洗的？他们说，我们都受过洗了。你们怎么受的洗的？是约翰的洗。对保罗所说的，注意这里，保罗说，这样你们受的什么洗？他们说是约翰的洗。保罗说，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告诉百姓当信那在他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基督。啊，约翰只是做悔改的洗，但奉耶稣之名的洗是叫罪得赦，那是赦罪祭还没有来，罪还没有得赦。那他只是有一个无愧的良心，像在律法下一样。那路加福音16章19节说，律法和先知到约翰为止，从此神国的福音传开了。那注意，那注意，保罗说，那注意，你们受了。那第五节，他们听见这话，就奉耶稣基督的名重新受洗，对不对？所以这些人，《使徒行传》 二章里的这些人都是奉耶稣的名受洗的，犹太人奉耶稣的名受洗，外邦人奉耶稣的名受洗，整本的圣经每个人都是奉耶稣的名受洗的。那若能找到一处说有某人是以别的方式受洗的，我就返回这里给你们指出天主教会在哪里接受了这点，又说你们也接受了他。他们说可能有一些的新教徒会得救，因为他们也接受一些天主教的教义，就是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洗。那又说圣天主教会有权利改变这严肃的事，即从耶稣的名改为父子圣灵的名，而新教教会也接受这点，但这个教会不接受。我要持守圣经，我相信圣经。你说伯纳弟兄，你吩咐会众重新受洗吗？绝对的，保罗在这里是这么行的。那诸位，让我们来读加拉太书一章八节，看保罗是怎么说的。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这就是了，无论是我们或是天使，同一位保罗吩咐那些人重新受洗。我的弟兄，那些人所受的洗礼比你们受的要好得多了，因为施洗约翰是耶稣的表兄，第二代的表兄弟，他曾在约旦河给自己的表兄弟施洗，后来又为自己的门徒施洗，耶稣说那不起作用了，那是保罗说的，并吩咐那些人奉耶稣基督的名重新受洗，叫他们可以领受圣灵。那之前他们喊叫赞美神，兴奋了好一阵子，说大的复兴，用他们的神学引证圣经，证明耶稣就是基督，多少人知道这是圣经写的，那是《使徒行传》第十八章，肯定是的，就这样，所以对这点应该没有问题了。那让我给你们讲一个要点，那彼得从来没有越位过。在马太福音十六章，门徒从山上下来时，耶稣说，人说我人子是谁的，有人说是以利亚，有人说是先知里的一位，有人说你是这个是那个，耶稣说的你们说我是谁的，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我注意，你是有福的西门巴约拿，约拿的儿子，这不是属血肉的，只是你的。阿们。瞧，这必须是来自属灵的启示。属血肉的从未告诉亚伯，我说从未告诉该隐他是错的，从未告诉亚伯说该隐是错的，但亚伯所得的是一个启示，是因为血。过后我们要解答那个问题，不是水果而是血，它是我们离开的伊甸园，是因为血。借着属灵的启示，亚伯蒙神的启示，知道是因为血。希伯来书十一章说，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神悦纳亚伯的献祭。这就是了，瞧，亚伯因着信因着启示献祭于神。那注意，再回到主耶稣的话上来，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而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在这个磐石上，对耶稣基督的启示上，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门不能够胜过的。这就是主说的属灵的启示。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天国的钥匙赐给你，因为你已经得到了一条敞开的横跨天地之间的属灵的通道，不是属血肉的。你曾未进过神学院，曾未读过书，曾未修过哪门的神学课程，但你一靠神，神就将他自己启示给你。这绝对是紧紧串在一起的明确的经文。我说你是彼得，没错，我要把钥匙赐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要释放。五旬节那日大家都不敢作声，彼得是那发言人，他高声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呢，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你们想这些人是罪的，其实不是罪的，因为时候刚到四初，这正是先知预言所说的，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这都是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日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这就是了，呵呵，他说先祖大卫的事我可以明明的对你们说，他死了也埋葬了，并且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大卫既是先知的，预先看见主在他的右边，叫我不至于动摇，并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因为他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他又说大卫死了也埋葬了，并且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大卫既是先知，他预先看见那位公义者的到来，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哦，这就是你要的经文，就是指这件事，这就是了。 那我们在这里发现，这正确、真实、唯一被指定的方式。彼得拿着钥匙，那天他在传道时，那众人说：“那注意，这是第一个教会。”你们天主教会听听这一点，你们基督会的信徒也听听这一点，你们浸信会、卫理公会的信徒也听听这点，你们五旬节派的听听这个，神的会拿撒勒派、天路圣洁派等等信徒听听这个。彼得拿着这把的钥匙，他拥有这权柄，否则耶稣就说了谎，但他是不可能说谎的。借这两件不更改的事，神绝不能说谎。彼得拿着这些的钥匙，耶稣把钥匙赐给他，耶稣第三日复活后，他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但不是天国的钥匙，是彼得拿着天国的钥匙，绝对没错。那注意，彼得，你身上挂着钥匙，正在传讲福音。这问题来了，这新教会的第一批信徒，早期的基督徒的教会，那天主教徒、浸信会、卫理公会、长老会等等信徒，你们遵行新教的教义吗？那找找看你们有没有遵行。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站起来说，你们个人要悔改。那注意了，弟兄，你把钥匙这样放在这里，基督就会把它放在天上。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这就是你进入天国的方式，叫你们的罪得赦，就被领受所赐的圣灵。这些钥匙咔嚓开了这里，又咔嚓开了那里，这就是为什么约翰的门徒要来奉耶稣基督的名重新受洗，以便领受圣灵进入天国。神持守他的道，所以这不会是你搞混乱，对吧？瞧，肯定的。马太福音28章19节只是称呼，不是名字。好了，我们还有再多一点时间吗？我们可以再用15分钟来快快的解答这几个问题吗？好的，那我们要快一点。那底下还有两个问题，我要尽可能把他们连同这个问题一起讲，这样星期天早上就可以回答剩下的问题了。该隐是古蛇的后裔吗？那这是个好的问题。如果是，为什么等到亚当与夏娃同房后他才怀孕呢？那下一个问题也相同，夏娃摘下果子吃的那棵树是一棵真的树吗？他看到果子好做食物。那好的，弟兄姐妹，无论是谁问的，那让我们回到创世纪找出一些东西来。那让我们来看创世纪3章第8节，那如果你愿意的话。好的，那现在请注意听。那我从故事的起头来讲，一切都是纯净圣洁的，没有罪，没有玷污。那我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园当中的那棵树，在树木的当中，那树是女人。那现在我用经文来向你们证明这一点，只要你们耐心听一会儿，那我们会解答第一个问题，看看她与亚当同房前是否怀了孕。那听着，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那这日以前他并不知道自己赤身露体，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儿？这事儿使他明白自己是赤身露体的。我便藏了。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莫非你吃了那棵树，那吃了那树上的果子，就使得意识到自己是赤身露体了吗？那中我常常说的，这不是笑话，我不认为这是个笑话。如果吃苹果使女人意识到自己赤身露体的，那最好再给她一些苹果吃吧。行，在以前还不知道赤身露体的，他们吃的不是树上的一粒果子，而是发生了性行为。那注意，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 他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吃，我就吃了。耶和华神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呢？女人说，那蛇引诱我。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只要早在他从亚当那里受孕以前，亚当与他同房，他就怀了孕，生了亚伯。但是我要问你们，那从实际的方面来看，那我向你们来证明，女人是一棵树，每个女人都是一棵果树，多少人知道这一点？你难道不是你母亲的果子吗？肯定是的，在那果子当中，应该说在那棵树当中，有夏娃从未触摸过的果子。那如果你留意，耶稣岂不是那棵生命树吗？在马太福音约翰福音六章，他岂不应许说，我是从天上神那里赐起来生命的粮吗？如果男人吃了女人的，那你看，由女人而生的，我们都要死，因为通过女人而生的，我们都要死，对不对？但是，借着男人而生的，我们都要永远活着。女人是一棵死亡之树，男人是一棵生命之树，因为女人本身甚至没有携带生命。绝对没错，生命细胞由男人而出，没错，进入女人里面，女人只是一个孵化器，与婴儿连接的只是一条脐带。婴儿身上一点也没有母亲的血，虽然是在他的血里生的，却没有一点在婴儿体内。那去找找看，读一下医学书或问一下医生，你就会明白的。女人的血不在那儿，罗先生，一点都没有，她只有卵子，就是这些。生命是从男人来，这是个很美的预表，显明通过女人，通过自然的生产，我们都要死，因为我们一开始就是死的。唯有通过耶稣基督这男人，我们才能活。所以伊甸园有两棵树，你们有看见吗？注意，在那些日子，有基路伯把守这棵的树，要是他们又尝了生命树的果子，就永远活着。多少人知道这点？他们就会永远的活着了。但起初，那他们是可以尝到。天主说我们要把守它，他们就在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发火焰的箭来把守它。他们把生命树带回到东边，用发火焰的箭来把守那树，使他们不能进去得到那树。后来耶稣来了，他说我是生命的粮，人吃了这粮就永远不死。这就是你们的树，这是你们的女人和带来死亡的性欲。肯定的，正如有性欲一样，由此剩下的就是死亡。肯定的，正如有属灵的诞生一样，由此得来的就是永生。女人所生的一路以来都是死亡，男人所生的一路以来都是生命。 Amen， 就是这样。那我们回来讲讲该隐，你能告诉我该隐那种灵和那种的卑鄙是从哪里来的吗？如果该隐，瞧，如果该隐是亚当的儿子，亚当是神的儿子，那么那种邪恶是从哪来的？首先，该隐他一出生，他就会仇恨，是个杀人犯，他满心的嫉妒。那从一开始，该隐就娶了他的老爸路西佛的本性，他一开始就嫉妒米迦勒，整个的麻烦就开始了。多少人知道这点？该隐有他父亲的本性，他嫉妒他的弟兄，把他杀了。那个纯种的，他那种本性不可能出自那纯正的种子，他必定是出自被歪曲的种类。那注意，那该隐生下来后，那紧接着亚伯生下来了，那后来夏娃从亚当怀了孕，亚当与他同房，他就生出了儿子亚伯。亚伯是基督的预表，他被杀后赛特代替了他，这预表基督的受死、埋葬和复活。那该隐敬拜神所做的都是属血气的，正如今天属血气的教会一样，他们去教会，他们敬拜神。该隐敬拜神，他不是异教徒，他不是共产主义者，该隐是个信徒。他来到神面前筑了一座坛，他做了亚伯所做的每一件虔诚的事，但他没有神旨意的属灵启示。主的名是配得称颂的，你们看到了吗？你明白了吗？他没有属灵的启示。今天的教会是犯了同样的病， 耶稣说他要把他的教会建造在属灵的启示上，你明白了吗？哦，天哪，你的眼睛现在打开了，瞧，属灵的启示，该隐上了建了一座坛，他敬拜神，他带来祭物，他跪下来赞美神，他敬拜神，他做了亚伯所做的每一件的虔诚的事，然而神却明明的拒绝了他，因为他没有属灵的启示。追溯该隐的后代，一路下来直到方舟，从方舟再到以色列，从以色列再到耶稣的时代，从耶稣的时代一直到今天，你看属血气的基要派的教会是那种固执自大学究式的，我意思人们拥有经文，晓得所有的教义和神学，他们也能解释好，家伙就像这样，那却没有属灵的启示。没错，那是该隐的教义，圣经说他们有祸了，因为他们走了该隐的教义，又被利往巴兰的错谬的直奔，并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了。在同一本书里，犹大说他们是被定受刑罚的，肯定的，他们是的。瞧，巴兰是谁？他是个主教，掌管所有的教会，他所做的要多奇要就多奇要，他献祭，你们看他站在那儿，在那些名人中间，站在那些大名人中间，他们不是异教徒，而是信徒。摩押族人是从罗德的女儿出来的，罗德的女儿跟他们父亲同房，就怀孕生了一个孩子，那从那孩子就出来了摩押族人，他们是个了不起的大宗派，是外表华丽的民族，他们有王子君王和各种的名人，他们有主教红衣主教，样样都有。而这里上来了一帮圣滚轮，另一帮的人以色列人，一群没有宗派或者说是跨宗派的平凡的人，在旅途中他们也犯过很多的恶事，但问题是他们拥有属灵的启示，神以火柱与他们同在。哦，我知道他们有许多属血气的东西，人们说这帮无用的之民不要跟他们来往，把他们踢出去好了，但是他们拥有属灵的启示，他们有受击打的磐石，他们有铜蛇，他们有火柱随着他们。哈利路亚！我知道你可能以为我太激动了，但我没有，我只是觉得太好了。注意，那当我想到同样这位神，他今天就与我们住在一起，他仍旧是道的属灵启示，肯定是的，永远都是。主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这里先生，巴兰站在那里，有一班基要派人士跟着他，那帮浸信会和长老会人士也站在山上，他们的主教也在那里，他们都很虔诚，拥有同样的宗教，他们敬拜同一位神。他们说你看下面那群的垃圾，瞧他们连个宗派都没有，只不过是一群叽叽喳喳乱喊乱叫的圣果轮，对不对？肯定是的。如果你不信他们是圣果轮，回头看一下创世纪就知道，当他们经过，当神奇发生时，米利安抓起灵鼓走到岸边，在灵里敲鼓跳舞，摩西也在灵里唱歌。这帮人若不是今天我们所说的无拘无束的圣果轮，我就不知道是谁了。又唱又跳赞美神，一直以来列国都憎恨他们，但神却与他们同在，他们有属灵的启示，并一直跟随着火柱。摩安说，那你看，我们要叫来所有的红衣主教，所有的主教和长老，把他们带到这儿来，我们要采取一些行动，因为我们是虔诚的民族，我们绝不会让那些的宣传品来搞乱我们的好宗派。所以他们叫那些人到那儿，他们造了十二座祭坛，跟以色列人所造的数目一样，十二座祭坛，他把十二只的祭牲公牛摆在坛上，跟以色列人做的一样，也是神要求的。他们在坛上放了十二只的羊，代表主耶稣基督的到来，两个地方都摆上十二只羊，所有的名人主教等人都站在周围，他们点着了祭牲，他们祷告，向耶和华举手祷告，说耶和华垂听啊。他们想要做什么？他们的老巴兰像这样走上前去，圣灵下来临到他身上，没错，但他是属血气的，圣灵也会降在伪君子身上，这圣经说的，你们听我教导过这点，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但必须得与神的道对照，从这里你才能够明白，当巴兰要说话时，圣灵便临到他，使他说出真理，他想要咒诅以色列，然而却祝福了以色列。 那如果神看重的只是一个好的教会，一个好的主教，一个出色的牧师，一群有学问的人，那他就有责任悦纳那个献祭，因为巴兰在基要上是对的，跟以色列人是对的一样，但他对神的道和神的旨意没有属灵的启示，这就是了。今天也是这种的差别。你看耶稣，他们说远离这家伙，我们知道他是撒玛利亚人，他发疯了，你为何还教导我们呢？瞧，你是从淫乱生的，你除了是个私生子外什么也不是，谁是你爸爸？你说神是你父亲，真是亵渎。为什么你想教导我们？我们是传道人，我们是主教，从我们的曾曾曾曾曾曾祖父开始就是传道人和主教了，我们是在教会里出生长大的，我们都有神学院的最高的学历，我们懂得经文的字句，你想来教我们？你是在哪里上学？你从哪里懂得这些道理？耶稣说你们是属于你们的父亲魔鬼的，在他们中间根本没有神迹能，在他们中间根本没有神的医治等类的事，在他们中间没有任何的祝福，但耶稣绝对是经文的属灵的启示。他们说瞧，经文是如此如此说的，耶稣说是，经上又记着说神以神迹来印证属他的人，在使徒行传二章彼得也这么说，他说以色列人呢，神借着拿撒勒耶稣在你们中间实行神迹异能，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这就是了。即被交在那里的最高的议会上，按照神的先见，神预定他必定要受死的事，你们就借着不法之人残忍的把生命之王钉在十字架上，神确实的复活了，我们都是这事的见证人。呵呵，多了不起的传道人，彼得甚至不懂得签自己的名，但他认识神。有人说他们认出彼得是跟过耶稣的，肯定的，这是一个属灵的启示，是的。那这就是了，该隐他是在那条线上，今天属血气的教会也是在那条线上，属灵的教会有火柱，仍旧有神迹异能，仍旧有同一位的基督，这证实了从伊甸园被杀的羔羊一路下来，直到羔羊的第二次再来，绝对是的，绝对是的，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该隐的这条线下来的是虔诚高雅有学问，那一直都是这样，完全一样，每个时代都是一样，是论断人的，逼迫人的，正像该隐对亚伯所做的，今天他们也是这样，过去是，将来也永远是这样，属血气的不信者，没错。那看创世纪三章八节，那这里我也住了二十节，那刚才我看到了这一节，亚当给他妻子起名叫夏娃，因为他是众生之母。瞧，这是在女人被诱惑之后说的。该隐是，那等一等，你说怎么会是蛇，骨蛇呢？但弟兄注意，这里圣经没有说它是一条蛇，圣经说它比田野一切的活物都更狡猾，它不是爬行动物，是一只兽，它是。那如果你们愿意，那让我给你们讲介于人类之间的这个小的一个标记，科学就是在这里搞混乱的，他们所能找到的最接近人的是黑猩猩，多少知道这里，但两者之间还有差别，尽管他们很接近，但黑猩猩的骨头不能跟人的骨头相接，他们说人是从蝌蚪进化来的，是从小蝌蚪进化来的，是从各种动物进化来的，是从熊进化来的，你把一只熊的皮剥掉，看上去就像一个女人，是一样的，你能把熊背撑起立在那儿，再把女人那样放在旁边，她看上去就像熊一样，那脚撑开来，手这样展开，完全像人的模样，但是黑猩猩比熊更接近人，几乎是很像，但人们找不到内环。你们想知道这是一个小秘密，你知道内环在哪儿吗？它藏起来，他们找不到，他们可以挖掘想要挖掘的所有骨头，他们可以挖掘，雕刻家可以挖掘，科学和年代学家可以用原子测算法测算年代的长短，但他们永远找不到，因为那是骨蛇，他比世上一切活物都更像人，但神咒诅了他，叫他用肚子行走，他完全的变成了蛇，一点也没有人的模样。那那些的科学家就抓耳挠腮思想一下这件事，圣经明说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都更狡猾，没错，骨蛇正是介于人与猴子之间的环节，因着他所行的恶事，神咒诅了他，叫他完全用肚子行走，他引诱了这个女人夏娃就怀孕，生了第一个男子，就是该隐，他具有 骨蛇的本性，在受灵的感应后，魔鬼进入了骨蛇里面，行了那事儿。那随后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她被引诱后又再次怀孕。那注意，她被引诱，那几乎是叫她行了恶事。从实际上讲，她从丈夫那里怀孕是合法的，因为以后他们不知有多少次，那以后又有多少个月或多少天，那你无法说我们不知道，但他的确从亚当那里怀了孕。那时候还是有疑问说，那么这儿子，他说的，那当该隐出生时说他从耶和华那里得了一个男子，绝对是的，肯定是的，肯定的要这样，这是自然的规律。今天你也完全是属于这个规律的，你出生时并不是神下来把你造出来，你是你父母的孩子，你的孩子将是从你而出的后裔。人类一直都在繁衍，世代相传，就像种子的树木植物一样，但要回到起初去。那我希望这个问题已经解答了，我还有多少时间？那不多了，那再听一下这个好问题，那下星期天再开始。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为一个身体，我们想明白这一点。那那时基督，那我想翻到这些的经文，那关于这一点的好的一些的经文，那这又是很好的问题。那你们能通过再忍几分钟来解答这个问题吗？那问题本身就能够回答了。当你说恶人不会被永恒的火烧啊，这可是让耶和华见证人的忙坏了，不是？你说恶人不会永恒的被火烧，你是指在阴间还是在火湖里呢？我知道启示录说过，那是在20章，阴间也要被扔进火湖里。如果他们没有永恒的被火烧，那么他们会变成什么呢？那正如我刚才已经说过的，那弟兄或姐妹无论是谁，他们不存在了，他们不再有了，那他们曾有个开始，所以有结束，他们不复存在了。他们被火烧多久？那这很难说。但是你看，那如果你心里能明白这一点，瞧，那它是很简单的。那只有一种形式的永生，是从神自己那里来的，唯有神是永生。那如果你有分类词典，查一下 Zoe 这个希腊字， Zoe 就是永恒的生命的意思，永恒的生命就是神。耶稣说我要赐给他们永生。那如果你看分类词典，他说 Zoe， 这是指唯一的永恒生命。圣经里没有一处说阴间是永恒的，而是说他们要被烧直到永永远远。现在明白了永永远远的意思了吧？你看一下 Eon 这个字，那你注意到圣经中那多少人曾听说过千秋万代，多少人知道千秋万代是指一段的时间？要肯定的，那都知道千秋万代是指一段的时间。那他们被火烧直到千秋万代，那是一段漫长的时间，他被扔到火湖里，在那里被烧直到千秋万代。千秋万代是指一段漫长的时间，他们可能会受惩罚，被火烧一年，但最终他们会来到尽头，彻底被消灭了。瞧，因为所有不完全的都是离开了完全，被歪曲的，它有一个开始，就必定得有一个结束。但我们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有 Zoe 神自己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有永恒的生命，不是永永远远的生命。罪人有永永远远的生命，但我们有永恒的生命。那不久前考斯弟兄坐在我家的过道上，那我们在那里放了一些的石头，他拾起一块古老的小化石，他说：“巴拉弟兄，这东西有多少年了？”我说：“从年代来说，那你可能你可以说它有10000年。那某种海怪可能曾经活在那个年代，那一些海洋动物可能早在那个时代就存在了。”他说：“想一想，跟那些生命比，人类的寿命实在短得很。”我说：“哦，可是弟兄，那些的东西都有结束，但我们在基督里的生命是没有结束的。那些动物可能活了两三回万古的生命，但永远没有永恒的生命，因为永生只能从神而来。永生，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处死入生了。”这就是了，你因为是信徒就拥有永生，不信者有永远的生命，但信徒有永恒的生命，必不灭亡，因为是永恒的。 但一个信徒，他将去到那一个不信者会经过的世界，他会遇到困苦和灾祸，他称那些是大好时光，哦，好极了，度过一段很好的时光等等，女人的美酒啊，大好时光，他们以为活得快乐，但他会死，会进入烧着硫磺的火湖，他永永远远在燃烧，也许是一年的时间，他的魂会在硫磺的火湖里受痛苦。你说他就像普通的硫磺吗？我相信他比普通的硫磺要糟糕一万倍。我相信你无法拿实际的火去描述它。之所以用火来毁灭，是因为火是我们所拥有的最有毁灭性的东西，火能彻底烧尽和毁灭一切的东西。瞧，那么它会出现在那里，但你的魂要在另一种的火中受刑罚。那你要留意火这个字，因为它也用在圣灵上，圣灵与火，因为圣灵的火把罪烧尽，瞧，使之干净。但这种的火是从阴间来的，被说成是火湖，无论它是什么都是很痛苦的刑罚。这财主在阴间举目望天，说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尖蘸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的痛苦。不要以为没有一个燃烧的阴间，真实的地狱有的，如果真正有一个魔鬼，就必定真正有一个阴间。但你看，所有歪曲的东西都有一个尽头，因为一切最终都必回到神的纯全和圣洁中。神是永恒的，如果我们有永恒的生命，神就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跟神一样不会死，这就是了。那所写的问题其实已经自己解答了，那乔也答对了。那让我们来看，那看有一个，那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好的。那他们会变成什么？那他们不存在了，他们不再有了，魂消失了，灵消失了，生命也消失了，身体也消失了，思想也消失了，记忆也消失了。那在荣耀中，甚至各种的恶念不再发生了。没错，全部都要。你能想象，那还在这边的人会怎么样呢？圣经不是说吗？恶人的意念也必灭亡，恶人的意念必要灭亡。那在这里有一个人，那这里是伟大的至圣者神，他知道在远处有个火坑，有灵魂在里边燃烧。瞧，这不可能是天堂。各种的心思、记忆、各种被歪曲的东西、各种的恶念，统统的都要消灭，其中的恶事都要消灭。我们不是别的，我们拥有永生，神的生命纯全一直到永恒，永世万代，永世万代一直下去，没有尽头，永恒的活着。那些人要进入永刑里，而一人要进入永生里，明白了吗？永刑和永生多么大的不同啊。那你看，他不是，那我知道，那对你们这些可爱的年轻人来说，那我并不是要表现得好像什么都知道似的。那如果我这么做了，那我还有三四个好问题，那若主愿意，下星期天早上我再来解答。那你瞧，这里提出了一些的问题。我是个老传道了，我侍奉主已经有26年了，那为此我非常的感谢主。那所以我可以这么说，在我一生中，若不是先得到的启示，我是不会尝试去说什么的。那我非常的感谢主，因为主的天使，那我没受过教育，没有什么能力，那这位由神那里差来的天使下来一直在帮助我。那他告诉我的没有一件事不是绝对符合整本圣经的，从创世纪直到启示录。他说话时，那我快速的记下来，你将拥有一个神医治的恩赐。那我就照着他所说的把它记下来。那大约三年后，那经理叫我留意这件事，他说，伯兰弟兄，你注意到吗？一切都那么的完美，甚至他告诉你说那是一个恩赐。瞧，他从未说那个恩赐。圣经中的各种的恩赐都是说的这恩赐，但对神的医治却是说一个恩赐。他有几种医治的恩赐，你可以有各种不同样式的医治恩赐，但其他的恩赐都是说这恩赐，说预言的恩赐，这个恩赐等等，但神的医治是复数的。 是各种的恩赐，我从未留意到这一点，但圣灵太完美了。哦，主是配得称颂的。你们知道吗？这本圣经是同样的圣灵借着上百人相隔几百年写下来的，没有一个写的人是彼此互相拆派的，每一个都是独立的，甚至这人从未听说过那个人。保罗曾下去，下到阿拉伯去，那14年后才访问耶路撒冷。他下去耶路撒冷，还没去耶路撒冷之前，他先下到了阿拉伯去，然后就开始传道，直到14年后才见到彼得和其余的使徒。当他们走到一起时，所传讲的是同样的福音，奉耶稣基督之名的水洗，神的医治和神的大能。哦，我真快乐，我能说我是他们中一个，他们中一个，他们中的一个。我真快乐，我能说我是他们中一个，哈利路亚，他们中一个，他们中的一个。我真快乐，我能说我是他们中一个。被火燃烧的信徒到处都有，带着无旬节降临的火得了洁净清洁。哦，现在我心里在燃烧，荣耀归主名。我真快乐，我能说我是他们中一个。门徒聚集在楼上，奉主的名祷告，领受圣灵的洗服是能力来到。那日主为他们所行，今日要为你行。我真快乐，我能说我是他们中一个，他们中一个，他们中一个。我真快乐，我能说我是他们中一个，哈利路亚，他们中一个，他们中一个。我真快乐，我能说我是他们中一个。听着，我有点小信息要给你们。来吧弟兄，寻求这福分，他洗你心中罪，喜乐铃声响起，你的魂就要如火眺望。哦，现在我心里在燃烧，荣耀归主名。我真快乐，我能说我是他们中一个。你高兴成为他们中的一个吗？他是什么？他是启示的圣灵，他是神的启示。在这磐石上，那我不在乎一个大主教，那不久前有位天主教神父坐在我家里，他说，伯纳先生，我来问你一个问题。我说，好的先生。他说，我这里有主教给你的封信。我说，好的先生。那他说，对你做出的声明，你愿意举起手并启示说你说的是实话吗？我说，圣经说不可启示，不可对着天或对着地启示，因为地是他的脚凳。那你们的话是就说是，如果主教想听我说的话，他就得相信我所说的话，如果他不相信，那我也不启示。他是这里圣心教会的神父。他说，你在某一天为 Pauline Fraser 施过洗吗？我说，是的先生，在俄亥俄河里。他说，你是怎么给他施洗的？我说，我把他浸入水中，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给他施洗的。那他记下我的话，他说，你知道天主教会过去也是这样施洗的。我说，什么时候？他说，在早期的年代。我说，有多早？他说，一开始的时候。我说，什么时候？他说，在圣经里。我说，你是指早期使徒的时代？他说，是的。我说，你是说那是天主教，你说那些门徒都是天主教徒？他说，肯定的，他们是。我说，因为天主教会没有改变的。他说，是不改变。我说，那么为什么彼得说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而你们说呢，说的是教皇吗？是。为什么你们奉父子圣灵的名施洗呢？彼得是近洗，而你们是低洗，那到底怎么回事？他说，但你看，天主教会有权柄做他想要做的任何事。我说，你称那些门徒是天主教徒吗？他说，是的。我说，先生，我这里有约瑟夫的书，有福克斯的写正事，有彭博的早期使徒时代，那有希斯罗的两个巴比伦，这些书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历史书。指给我看，在哪里有说到天主教会是最早被建立起来的？他在最后一位使徒去世后600年后，他形成了一个组织。哦，他说，我们相信教会所说的。我说，我相信圣经所说的。啊，可是他说，神在他的教会里。我说，神在他的道里。我说，圣经没有说神在他的教会里，而是说神在他的道理。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住在我们当中。没错，我说神在他的道里。那他又继续这样说，哦，那好，我没法争论，因为你相信圣经，我相信教会。我说我相信圣经是神末世的道，并且道里没有一处是矛盾的，它是神的道，是神给将来所有时代的永恒的计划。耶稣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没错，我相信这道。那他出去到 Fraser 太太那里，他说 Fraser 太太，你愿意在这纸上签字同意你女儿成为一名天主教徒吗？他说我宁愿跟他一起进坟墓也不签。这神父说真丢脸，你女儿离开那个胡闹的地方加入天主教会，你应该心存感激才是。他说要是你女儿来我的教会，你对此怎么说的？他说哦，那就不一样了。他说是是不一样。当他离开那个小妇人出来时，这个神父他知道不一样。妇人说那你刚才进去的那个门现在还开着呢。瞧，就是这个样子，不要受人摆布。你不用受人摆布，神若能帮助你，谁要能抵挡你呢？没错，今天的麻烦就是你有一根如愿骨而不是一根脊梁骨，为神站稳站好。历史历代临到那些使徒身上的同一位圣灵，今天仍然在他的教会里，就是神将自己向他们启示的那些人，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是神凭着他的拣选把人领来，开他们的眼睛。你永远不能看见，是瞎眼的永远不能看见，除非神开你的心窍使你明白。圣经说你是瞎眼的，不能明白，你用不着去试。你可以得到所有的教育奖学金，但你只会越来越瞎。那你们这里基督会的人说圣经讲了我们才讲，圣经不讲了我们也不讲，那么对这个你又怎么说呢？在这一点上你却毫不吭声。没错，瞧，拥有属灵启示的真理才有用，那么神就会下来启示着自己，证实他就是真理。阿们。你爱他吗？我也爱他。阿们。好的，你们所有卫理公会的信徒现在要跟浸信会的握手吗？你们长老会呢？那你说伯兰弟兄，你不同那些没这样受洗的浸信会和长老会的信徒交通吗？伯先生，我同他们交通的，我看他们为我的弟兄，绝对是的。我不在乎你是否没有受洗，或者是奉沙奥伦的玫瑰谷中的百合花，或陈星的名受洗，那都不会，这跟奉父子圣灵的受洗是一样的，反正也是三个称呼。他是沙奥伦的玫瑰，对吧？他是谷中的百合花，是晨星，是所有的这一切，肯定的他是这一切。这里只有一件事是不一样的，那就是这个，照圣经的正确做法，侍奉耶稣基督的名。如果你要照圣经的做法，绝对没错，这是正确的做法。那如果你是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洗的，你觉得那没问题，那阿们。如果你在神面前存着一个无愧的良心，那阿们。那继续往前走吧，行。但就我所认为的，就我自己来说，如果你问我说伯兰弟兄我该重洗吗，我会说是的。那照我看来是这样。那天有位可爱的妇人上来这里说，主呼召我当一个女传道。我不相信那个东西，就是我不相信那他会跳到月亮上去一样。我说好，那非常好姐妹。我说你结婚了吗？他说结婚了，有两个孩子了，是的。我说你丈夫得救了吗？没有。我问那你打算怎么带他？打算让他待在家。我说这是魔鬼所能得到的最佳的诱饵。你本来是个漂亮的女人，你想从这里溜进施工厂里，你会成为魔鬼惯用的诱饵和靶子。那你丈夫一个年轻人留在家里边照顾两个孩子，他也会跟其他的女人乱跑的，有一天这些孩子也会有另外一个爸爸的。我说首先如果神呼召一个女人，他就违背了自己的道了。那如果你要去做，那就去做。我说那照着辨别的恩赐，你说主给你辨别的恩赐，你要上台试一试吗？他说可以。那你看到发生了什么事？行，这只是一种的激情，必须回到这道上，如果不在这道里，那就是不对的，不管你的感情如何都是不对的。阿们。那这听上去不错。阿们。好的，我们行在光中，美丽的光中，怜悯的露珠晶莹闪亮，日日夜夜照在我身旁，耶稣是世界的光，向爱圣徒都宣告，耶稣是世上的光，天人堂的铃声响起，耶稣 是世界的光，我们行在光中，美丽的光中，怜悯的露珠晶莹闪亮，日日夜夜照在我身旁。耶稣是世界的光。现在请你们每个人转过去与周围的每个人握手，那我们再来唱这首的歌。我们行在光中，美丽的光中，阿们，怜悯的露珠晶莹闪亮，日日夜夜照在我身上。耶稣是世界的光。你爱卫理公会的吗？请说阿们。爱浸信会的信徒吗？爱长老会的信徒吗？爱天主教的吗？那你爱他们所有的人吗？请说阿们。我们行在光中，美丽的光中，让我们离开时请彼此的握手。怜悯的露珠晶莹闪亮，日日夜夜照在我身上。耶稣是世界的光。我们唱散会歌之前，那星期天那我可能还会在这里，那之后我可能到圣诞节后才能够再回来，行？那因为我要去密西根州，那再从密西根到科罗拉多，再从科罗拉多到爱达荷，再从爱达荷进入加利福尼亚，那然后返回来。那如果可能，我请你们为我祷告。那我会在亚华州的滑铁卢城，从1月24日到2月2日要在那里的运动场来聚会。那不久前我刚接到电话，那从现在到星期天，那我要为此事祷告。要在亚华州的滑铁卢城，那现在已经结束了。那记住，那请你们收听星期六早晨九点必行的电台广播。那我们要打电话给他，让他知道那节目将在 WLRP 上播出。那位一家四重唱在星期六早上九点播出。那如果没办法来解答问题，那位弟兄将接着来完成。那位弟兄，你来主持星期天的聚会怎么样？那位弟兄笑着说：“多大的预定啊！”那如果你有为难，我就跟你一起来主持。那待会看看，好的，很好。时差携带耶稣生命，你们有愁困苦人，他能赐你安慰安宁，无论何处携带他。尊贵名何等美，地所望与天所爱，尊贵名何甘甜，地所望与天所乐。那如果你想知道浸信会的信徒也相信喊叫，那就是我所信的那种的喊叫。那位老妈妈坐在那里，圣灵就临到她身上，他们开始喊叫停不下来。她走到后面与女儿拥抱，我喜欢看到这种的场面。哎们，这是一种很好的老式的心连心的感觉。哦哦，真的。那一位老麦岁数将近的成熟的圣徒也准备好回到荣耀的天家，正等待那个召唤，那正要享受美妙的时光。好的，好的，那位弟兄，那上来吧，你要说什么就请说吧。